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经济复苏应该是很长的一段路啊。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是分阶段啊，现在只是复苏的第一阶段啊，然后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估计到七月份的话，就基本上能够啊全部解封。但即使解封以后的话，澳大利亚实际上经济还是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出口导向性的国家啊，因为它主要是靠那个出口来支撑的那个经济的增长。那么出口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矿产品，特别是铁矿石和焦炭的出口，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服务方面出口，就是教育的和旅游方面出口啊。那么即使到了七月份以后，澳大利亚就是最好的结果是澳大利亚全部解封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的那个旅行的禁止的话会全部解封，特别是像美国、欧洲现在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啊，所以澳大利亚是否真的能开放边境，我估计到七月份的话也难说啊。那么如果不开放边境的话，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和旅游的那个出口的话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为了这一次那个经济的那个刺激的经济吧，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实际上是投入了整个的 GDP 的10%以上的钱来刺激那个经济，那么这就给澳大利亚经济长期是埋下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也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啊因为这一部分的那个刺激的话，将来必须要用那个增加税收的方法来弥补，那么这给澳大利亚经济的长期发展的话，实际上是会带来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即使就是说近期内的话，澳大利亚各方面有说那个解放吧啊，就是说一些 lockdown 的一些措施，有些放松啊，但是经济上面临的困难必将是长期的啊。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冲击的话，应该是远远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澳大利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是西方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经济衰退的，但是这一次的话，很可能是没有无法避免的会步入一个衰退期。那么最好的结果就是说，比较短期的衰退期以后呢，迅速从衰退当中复原回来啊。但是这就需要政策方面的很多的支持，所以这现在是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在政策方面，无论是从那个财政政策，还是从那个货币政策方面的话，是给予合适的那个调节啊，才能是帮助澳大利亚经济尽快的复原。
那么上周是出来一个四月份的失业率的数据是6.2%，离之前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8.几%其实还是有段差距的。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距？同时，您觉得五月份的数据是否才能真正体现疫情对整个就是失业率产生的影响的全貌？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失业率的话，并不能完全反映澳大利亚这一次受那疫情的严重的程度。那最主要原因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的话出台了一个叫 Job Keep Program。这 Job Keep Program 的意思就是通过那个老板的话，给他原来的员工，每2周发放1500块钱啊。当然，作为一个条件的话，就是这些员工的话是不能去领那个失业救济金的啊。这就意味着就是说，在失业救济金失业的人数统计方面的话，明显就低估了啊，因为这些人是不能去领失业救济金，所以不会去注册成为一个失业者，所以按照那个调查的话，按照那个失业调查的话，必然就他们不算在失业上面啊，所以如果算进这些人的话，实际上的失业率要比那个刚刚说的那个6%几%的失业率是远远超过了啊，这是主要一个统计的口径的不一样啊，所以澳大利亚实际上它受到的经济的损害的话是远远超过6%几%的失业率所能反映出来的那个经济的受损程度啊。
如果在七月份全部放宽之后，因为刚好也是在澳大利亚冬季嘛，如果是出现了第二波的疫情的话，会对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吗？
肯定会啊。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放松的话，主要是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澳大利亚整个疫情现在是得到了控制。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澳大利亚这一次为了 对付这个疫情的话是准备了许多医疗的设备啊，比方说他跟那个私人的医院进行合作，准备了3万5千到3万6千个床位，而这些床位的话现在实际上是根本是空着的啊，都没有，根本没有用到。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的话，放松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政策是应该是这么做的。那么即使是第二波的疫情发生的话，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医疗的设备，那么我们还是能够对付那个第二波的可能产生的疫情。所以权衡再三的话，我个人觉得是现在放松这个管制的话实际上是对的。
我们知道不同行业在疫情期间也是受到的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您觉得哪些行业是在这次恢复过程中可能是需要最长的时间，因为它的这个供应链可能已经断裂了？
这样最实际上最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应该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因为最简单原因，因为服务业跟旅游业实际上都是一个我们称为人口密集型的，就需要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啊。那么这一次这个为了防止那疫情的话，恰恰是要 keep 那 social distance， 就是社交的距离1.5米啊，然后在4个平方米的范围之内只有一个人，所以这两个行业实际上受到影响是最大。那么即使是现在开始放松的话，也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得到恢复。那么如果是服务业的话，它会逐渐的，比方到7月份以后的话，会逐渐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情况。但是旅游业，我刚刚谈到，就是澳大利亚即使国内放松的话，它也很难在短期内开放它的边境啊。那么旅游业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开放边境的，因为我们接受很多从海外来的那个游客啊。那么一旦边境没有开放的话，那么这个旅游业的受到的影响会继续下去。所以我估计就是服务业的话，到7月份基本上能够恢复，但是像旅游业这一类就依靠海外游客的这些行业的话，受到影响会是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我还想谈谈就是那个教育业啊，因为我本人在大学工作，所以大学实际上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当然各个大学受到影响程度是不一样啊。我看到数据的话，悉尼大学受到影响是最大的啊。那么我所在的莫纳西大学受到影响相对来说还可以啊。那么这个大学如果要恢复到那个疫情之前的这状况的话，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澳大利亚要开放那个边境啊。同样如果澳大利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不开放边境的话，那些海外的学生就没有办法回到澳大利亚，即使他们可以在网上上课，但网上上课质量跟那个面对面的上课质量差别是非常大的啊。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运行几个月的时间来看的话，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学生还是非常愿意是面对面的上课。网上上课毕竟隔了那么长的距离，所以各方面的交流就非常的不方便啊。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的话还是会比较长期的受到影响，直到叫澳大利亚完全开放边境那一天啊。那么澳大利亚教育业的话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这个状况。
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上周二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4家牛肉商是施加了禁令，那么同时今天呢又正式有消息说是对大麦施了80%的关税。这两项禁令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恢复会产生什么样，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因为我刚刚谈到澳大利亚是一个靠那个出口导向型的一个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大麦跟牛肉出口的话实际上都对澳大利亚经济有影响，但是经济影响也不是太大啊。因为最主要原因的话，大麦和牛肉并不是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最主要的产品啊。出口到中国的最主要的一个是铁矿石，一个是焦炭，再有一个就是教育和旅游啊。所以呢，这些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恢复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澳大利亚现在我知道的也是把这个案件的话是提到那个WTO 了啊，要 WTO 仲裁啊，认为中国的这样做法是不符合那 WTO 的原则的啊。因为他之所以对那大麦来收那个这么高的关税的话，是认为澳大利亚在那个 倾销，倾销的当品，就是倾销的意思，就是说它卖到中国的大麦的产品的价格要低于它在国内的销售的大麦的那个价格啊。那么这不是事实啊，所以澳大利亚已经把这件事的话是提交 WTO 的仲裁。那我相信 WTO 的仲裁的话啊，会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但是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WTO 仲裁的话，没有一两年是根本解决不了这问题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恢复是有一定的影响，但也不要太高估了那个这个影响，因为澳大利亚毕竟不是靠大麦和那些这些产品的那个牛肉的出口的话来支撑它的那个整个经济的发展。澳大利亚还有很好的一个国内的经济。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